这里是差点 FM， 一档为热爱生活的人分享哈哈 哈的播客。节目每周三零点准时更新，期待你的订阅、点赞、评论、分享。微信搜索“差点儿 FM” 的全拼，加入听友群或投稿给我们。
四海，我是大五。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在喝酒的太太。
哎，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我们都是酒鬼之，我们还是想做一个有品味的酒鬼。
我插个嘴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差点 FM 主播火大客。
哎，欢迎。所以我们今天为了显得我们三个人不仅仅是酒鬼，我们就请来了品味担当康老师，
酒鬼导师康老师。
大家好，我是所谓的酒鬼担当啊，其实不是啊，我们是真正的职业品酒师。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康老师啊，康老师的 title 非常多，康老师是我们 WSET 四级的讲师，康老师同时也有其他的一些品酒的资历的认证，比如说康老师是不是考了清酒武士，我记得是。
啊，对对对。
然后呢，比如说白酒认证，
对
啊，雪茄各种，请康老师来介绍一下，您都考了什么，就是都有什么认证，
什么证？
我们就是那个叫列证大师啊，所谓的，就是到处去考证的那种人。如果说我们最好的一个 title， 就应该算是这 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 的评委，然后我们是 WSET 的这个 diploma。如果说我们说品酒来讲，那么这个葡萄酒呢？它的级别是一二三四，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最高的，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对很难。就是我当年考过这个时候，全国就70个人，现在100多，就相对来说
到现在，对，到现在才100多，
比博士后少一些，就是这种感觉。这是我唯一感觉到自豪的时候。我每次看到这帮人在增长，我就很恨他们干嘛要去考。
因为我跟太太是考了 WSET 二嘛，
啊，对，我
然后这个对都是康老师的学生，这个二级说白了，我们就是。正常人都能考过吗？
哦，
哎，是吧？然后，但是就是说，这二跟四好像听起来只差两级，实际上水平是差多少呢？康老师，
我觉得实际上他们是指数级的区别，就是二乘以五大概是三，
嗯，
那么三的三次方大概是四。
哦，这么大的跨度，
对，因为三的厚度呢，大概是三的书的厚度大概是2厘米，
嗯哼，
那么四的厚度呢，大概是1米，
哦，
而且是英文的。所以说四和三之间是指数级的区别，
嗯，
就是差的非常大。
这个到四就是能怎么着了？
可以吹牛啊，
可以自豪，
可以被你们要求当嘉宾
，feel proud， 就这种感觉会，你会觉得很自豪。
就是说我喝一口酒，我就能知道这是什么产地的，多少年的，是到这种水平吗？就是有多出神入化，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说那人那是马保国，你那都是神棍神棍，你知道吗？因为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水平能够直接测出这个酒的年份，除非是五种年份排列起来在一起，比如说同一酒庄五种年份让你判断谁最老，那么这个有可能，因为随着酒的变老它会有一些变化。
嗯，
任何一个人最起码在我的，因为我是从业者嘛，我见过所有的大师和我的同行，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判断出年份，
就是盲开的时候，
一个没有，一个活的都没有。
哦，
如果它存在的话，一定是神话中的，它就是个传说。一定要确认，就是我们这些品酒师，我们并不是有多么与众不同的舌头，我们只是非常努力而已。
哎呀，
哎，今天康老师真的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像这种传说中神话，往往是在各种影视剧也好，各种传说里也好存在的。就拿一杯酒晃一晃。搁嘴里咕噜咕噜吐出来之后，嗯，这是82年老费，
就特别像那个什么，你们记得不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最近是《繁花》啊，在以前的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叫那个剧，我以前抖音上说过那个剧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哎呀，
叫啥的？
女的去变成那个去追富豪的那种感觉，那个叫非常什么的，在上海台那个电视剧。它里边而且有非常著名的，但我们补一下，我就是前就是去年的事儿，去年的事，它里边就说啊，闻一款酒，闻一下啊，有花香，有果香，拉菲，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嗯，闻到有淡淡的薄荷的味道，82年拉菲，
哎，
就是两个
完全是误导，
就两个智商欠费的人啊，有一个智商欠费的编剧，有一个智商欠费的导演，再加上两个完全没有喝过拉菲的演员，就在做这种事情。 有果香，我们所有的葡萄酒都有果香，这是一个通用的东西。你喝啤酒有麦芽的味道，所有啤酒它是麦芽做的，必须有麦芽的味道。就是哎呦我好，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工业啤酒可是用大米做的，
那可以，那还有陈化米，不要说这个，我会被投诉。你长得好像一个人，这话跟没说一样，你就是人，没问题的。所以说这种话就是很无聊。那么说有薄荷的味道，薄荷的味道是不成熟的表现。
嗯，
就代表这年份不好，它并不成熟。薄荷味道是我们想去除掉的，所以我们要陈年，就是希望把薄荷的味道没有。所以说这种东西，如果说你认为82年拉菲有薄荷的味道，那么代表这个拉菲很难喝，
嗯，
不好喝，
或者不是正经的拉菲，
那可能喝的是智利酒。
哦，
就是因为智利的那个 character 就是薄荷的味道。
哦，
就是如果你说啊，有这股酒一股非常强烈的薄荷的味道，那么你大概可以猜大概是不是智利。
那说到这个，再请康老师讲一遍吧。我记得您上课讲过，就是拉菲到底为什么那么牛啊？而且82年的拉菲发生了什么？大家都要推82年的拉菲。
我觉得这个陈年老梗要讲一下是吗？
陈年老梗，对。毕竟有听友可能没听过。
对，那82年拉菲其实它有很多传奇故事，往往是传奇故事造就的传奇，或者说它本身就应该是传奇。首先说啊，就是很多年来，波尔多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伟大地方，它是因为英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版图，世界性的帝国，所以它把当年这个波尔多是属于英国的领地，你知道吧？所以说它把这些酒带到全世界。由于大英帝国的这个口味，就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口味，所以说它好和不好你都要喜欢它，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口味就代表全世界去了。那么同样，其实波尔多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海洋性气候，它比较冷，它非常冷，实际上它的成熟非常痛苦。所以说我们谈论年份，之所以谈论年份，往往是由于从波尔多开始，因为只有波尔多谈年份，其他地方不谈年份。比如说你说澳大利亚，哦，它一年300多天的阳光光照，它的葡萄肯定会成熟，你只需要提前采摘。所以说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那些新世界啊，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美国呀，什么这些特别是阿根廷啊，我问过阿根廷那个庄主，他说我一年300多天的 sunshine， 我不需要年份，我每年都年都好年份，你知道吧？我每年都absolutely 完全成熟，你没问题。就这种感觉，你谈年份你就耍流氓。只有波尔多这种地方，在跟自然界进行挣扎的地方才有年份。
嗯，
所以说他谈年份才会有82年这个年份的出现。那82年年份出现的时候，就什么？这一年波尔多的葡萄熟了，
哦，
拉菲的葡萄熟了。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普通年份，在波尔多它有四个年份的等级啊。它比如说正常年份，事实上就不怎么熟，就好年份熟了，伟大年份、历史经典年份哦，特别熟。
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新世界的葡萄更适合酿酒啊？因为它们的气候、光照，为什么大家都去追旧世界的酒？法国的酒为什么那么贵啊？
其实这个东西你说的特别对，你知道吧？就是你真正站在了年轻人和发展观的方面说，那么新世纪它就是更适合酿酒，它整个葡萄成熟度绝对超越老世界。老世界是指哪几个老世界啊？我们说意大利的南部都不算，意大利南部都很热的，你知道吧？那我们就说北部的，那么说法国，然后德国，德国很冷的，你知道吧？德国北纬51度。那么这么冷的地方，它每年它的葡萄都是跟生存做斗争的，命悬一线。那我们北京北纬41度，我们每年冬天都要埋土的，你知道吧？可是他们都不埋土，他们就是每年活，我能不能有足够的光照，
就纯靠
靠天吃饭。
哦，
所以说他们就说，那么我们所有的葡萄酒都有人文的温度，所以说他们主打人文大气，
就炒概念。
哎，对，嗯，就是类似于小罐茶。
没错，明白了，明白了。
大师酿造真正适合的是什么？真正适合的就是新世界。澳大利亚，我天哪，这一个人开一个拖拉机能滚好大一块地方，它完全没问题。因为什么？它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真正实现了资源的集约。那么我们没办法，我们在老世界，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人文的参与，而且现在人工石油这么贵，欧洲的工资又这么高，所以说我们必然欧洲的酒贵。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
嗯，
其实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好里面有更多的文化属性，就像说我们说那个，他们说烧那个窑。如果说就那个柴窑，用人工添柴的柴窑，那个烧出来更好，那个更高级，那个
土坯窑更
好，土坯窑更高级。如果说你直接电磁炉那个窑，他觉得也
不行，
这个火太硬了哈，
是
是
是，
缺少了人文的温度。
嗯，明白了。
哎，
您正好说的年纪啊，人文、新世界、旧世界，我有一个好奇点，为什么咱们中国比如新疆那边葡萄特别好，但是新疆的 酒反而没有像哪怕咱们国内其他地方那么有名。
那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的新疆的葡萄特别好，这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偷换概念或者是说逻辑不清楚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葡萄是什么葡萄，它的葡萄叫鲜食葡萄。那我们中国的鲜食葡萄产量是非常大的，可是我们酿酒是酿酒葡萄，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葡萄。酿酒葡萄比鲜食葡萄贵非常多，所以说你看在现在在我们的市场上我们可以喝到吃到什么，比如说类似于叫飓风，
飓风
玫瑰香，
嗯，
马奶子，可你从来没有吃过赤霞珠这个葡萄是吧？
没有，
是
你没有吃到对吧？你也没有吃到雷司令这个葡萄，因为这个葡萄很贵，专门用来酿酒用。
那个葡萄也好吃吗？
那个葡萄不光是好吃的，它浓度非常高，它的甜度和酸度都相对高，而且这个葡萄产量非常低，你要把它减产的，你要人为减产。就是我们有一句俗话，在我们这个场合我们就聊，就是叫萝卜快乐不洗泥，所有东西非常快的东西产量很大的，你就会让它的这个质量就会下降。
明白，
精品浓缩的都是精华，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样的小个子都是聪明人。
是，说得好，这点我特别赞同。
好，那我们说到喝红酒，也想请太太和达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聊葡萄酒，通常在什么场景下或者什么心情下你会觉得说，哎，我今天不要啤酒不要白酒不要 whisky， 我就想来一杯葡萄酒，有没有这样一些特定的场景？
约姑娘的时候啊，
哎，
跟姑娘喝酒的时候你得装一装吧。
那是这前三回是吗？就是不熟的情况下。
熟了也可以，定时定点。比如约像我们那个开我们播客的芝芝，他现在去加拿大嘛，他是跟他的女朋友固定的每周四要共进晚餐的，基本上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吃固定东西，有点像国外那种，他们有一个传统，就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开红酒啊，他本来也喜欢喝这些东西嘛啊。我刚用词用错了，红酒这个词其实是我刚才想问康老师的一个问题。
嗯，
就很多人会用红酒代替所有的葡萄酒，但是真正咱们作为品酒师也好什么，他们一般红酒这个词用的是特别不专业的，是吧？
就是你少俩字儿嘛，就是红葡萄酒
啊，对，葡萄酒可以和白葡萄酒是区别，
红白葡萄酒，对的，
是的，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因为大家都会一开始直接说红酒，红酒，红酒，把所有的葡萄酒都会当红酒说。但其实特别不专业的一个说法，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个酒刚进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白酒
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事实上我们喝红酒的时候是非常少的，特别是我们中国很少喝白葡萄酒，你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
是在中国，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所以说我们就会往往会指红酒代指红葡萄酒，
明白了。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的白葡萄酒的确是上升的趋势啊，可即使怎么上升也应该是红酒销量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个水平，还是不行。
哎，我把这话题岔开了啊，岔远了。刚才还说到我们仨那个
对太太继续。刚才回答客说的是一般约姑娘的时候，
对，是，
姑娘自己的时候
也会喝点吗？
我觉得葡萄酒对我来说，它比啤酒好的地方就是啤酒太胀肚了。我觉得好多女孩不愿意喝葡萄酒，就是因为不愿意喝啤酒，就是它太胀肚了。
嗯，
然后呢，它会让你有饱腹感，然后又度数又不高，你就会觉得喝的没什么意思。但是烈酒呢，就太容易上头了，就是你可能喝一个 shot， 然后呢。你喝两三个 shot 吧，正常人
就晕了。
对，但是葡萄酒首先它度数是很适中的，就是你可能两个人喝一瓶是很 OK， 你还可以去干别的事儿，你还可以进行比较有深度的逻辑的讨论，而且它也非常有深度。葡萄它能学的东西深了去了，它有产地，它有风土，然后有各种不同的种类，你就是能研究的东西有很多。相比于比如说烈酒，我不知道啊，就是康老师可以再补充，相比于啤酒，我觉得葡萄酒它是最好玩的。
嗯，但是如果是以度数来说的话，其实葡萄酒跟清酒也差不多。那你为什么在某一些场景就是一定要是葡萄酒而不是清酒？
就是它更好玩吗？清酒我不了解啊，清酒武士康老师跟我们说清酒好玩吗？
不好玩。
不好玩啊。对啊，
对，味道比较鲜，
而且清酒是不是场合或者环境适用的还是太窄了？
对，
它日韩这种地方才有的东西，包括你看离咱们这么近的中国，咱们也很少说原来听说过喝清酒这个东西，就这两年刚刚
它刚刚流行。
对，
对，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葡萄酒的女性的受众更多，因为男性喝葡萄酒也是为了跟女性在一起的时候。
那男性还可以跟男性在一起。
是的
我们这个样本量太小了。
那到你了，你什么时候喜欢喝葡萄酒呢？
我觉得我跟太太有点像，因为我也是来自一个度数的考虑，你喝酒其实为了能够有点感觉，但是你又不想太难受，所以葡萄酒是一个比较适合的，然后适合日常每天都喝的一
种。也可以不像啤酒那么饱肚是吧？
对，我基本上其实是每天晚上自己会喝一杯的那种。
不是有这么个 不知道是传言也好还是故事也好，就是每天女士晚上喝一杯葡萄酒什么养颜助眠、
啊、这个有这么个说法吗康老师？
就是我们如果说按照正能量来宣传的话，所有的酒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不可能说喝了某种酒健康，这是违反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宣传的。
那能美容吗？不是健康。
所以我觉得我喝葡萄酒还是挺美容的，
活血，至少能活血。
对，康老师皮肤很好，
很好很好。
就不能够宣传这种酒对身体有好处啊，这属于违反广告法。
嗯，
对，因为是因为喝酒有害健康嘛，跟抽烟有害健康一样，都一定要，这个是我们的正能量。可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一定要喝酒，
嗯，
对吧？就像说我一定要找女朋友，我一定要找个漂亮的女朋友，
嗯，
就 anyway 反正我要找个女朋友，对吧？干嘛不找个漂亮的？如果说你一定要喝酒的话，那么葡萄酒为什么好呢？葡萄酒有几点非常好。第一点呢，葡萄酒是最配餐的
啊。
你看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苏东坡有一句话叫人间有味是清欢，有味这个很关键，就是你吃饭是为了味道，对吧？
没错，
你餐酒配，餐酒配是味道的搭配，这很关键。那葡萄酒的味道是最丰富的，那么烈酒的味道呢就非常单一，那啤酒的味道也相对单一，大概现在比较更苦一点的也可以配，比如说你要吃猪蹄膀，你就是配德国的啤酒还可以，的确是可以。可是如果说你要吃法餐，或者说你要吃西餐，或者说你吃我们中国菜淮扬菜，那么什么东西能配淮扬菜？那么大概率就是雷司令，非常清扬的酸度，然后有淡淡的甜味，很强的果味，非常适合配淮扬菜。就是说只有葡萄酒才能够配菜，所以说配菜的酒是什么？是葡萄酒，而不是烈酒。烈酒是餐后酒，是吃完饭之后咱们用来比如说抽雪茄呀，或者说咱们来谈天啊，特别你看泰坦尼克，他都是吃完饭之后，他那个 Rose 那个男朋友说我们现在去隔壁谈天说地聊一下国家大事，你要不要过来，他们那时候喝的是 Whisky Brandy， 就那时候是喝烈酒的，正常在饭中是配葡萄酒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葡萄酒呢可以直接发现你的出身，因为只要一聊葡萄酒就能知道你出身学没学过葡萄酒。学葡萄酒是一般人很多欧洲的类似于或者美国的这些贵族学校他必修的课，你从小就要懂餐桌礼仪，这个酒配什么酒，他让你点酒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考验。
嗯，
就这一个酒单那么厚，你们在国外见过那个酒单、嗯、好厚的，你今天点的什么菜配什么酒，就你点酒这一瞬间就知道你学没学过。
嗯，就是来一最贵的，
对，来一最贵的。
我们一般的方法都是问他有没有什么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对，只要一 recommendation 就说明你不会调酒，
暴露了，
就暴露了，暴露了，不会调酒。你一定要知道，我要选这个酒，今天要配这个菜，选这个酒。你说你能选对，事实上他会对你很开心，他会看到你，你知道吧？我记得我当年没有学酒的时候，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每次都是让人 recommend。
嗯
哦。
其实后来我想想，当年那些酒单都不咋地，你知道吗？那他们都做的一般。就现在我想想啊，可能大部分酒我都不会选。所以说你选酒的一刹那绝对代表了你以前过往的教育水平，你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学习。
哎呀，现在这桌就剩火达课，需要提高一下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报课呗。
就是你没有学过嘛，一张嘴就你没学过，你说、哎、我不知道我不会，其实你不会就是代表你，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代表你出身，
就至少在欧洲
在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
代表你在就是就你当年你学没学过，你家里有没有教过你、
嗯、
你应该从，我记得我现在
有没有受过贵族教育，
我很早就教我儿子学这个，你知道吧？那么点小孩我让他闻这个东西
挺棒
的、哦、他现在怎么样、
嗯、那他不喝酒
不是他能闻出来这些酒的区别吗？
闻不出来、
哦、
我发现我把这点聪明劲都学完了，你知道吗？你不会。
哎，那康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在大家点的都是正常食物，咱也别点个毛血旺什么那种菜，就是正常吃饭、
嗯嗯、
那如果配一个酒，我盲点应该不太会出错的，有没有？比如说黑皮诺是不是、
对，你先说这菜是辣的还是不辣的？
家常菜不辣的吧。
哦，中餐是吧？
中餐。
对，我们现在非常提倡中餐配红酒，
对，
配葡萄酒，
流行，
非常流行 ，fashion。就是事实上，我们就是酒没有什么不能配的。
嗯，
我还可以配寂寞呢。
啊、是的。
哎呀，
我都配这个。所以说，那没有什么不能配的。那么我们说，比如说你说刚才说的毛血旺，辣不辣？我没吃过。
辣辣辣，
辣、
哦、
辣
辣。
辣
血旺是
辣的，辣的非常适合配带一点点甜味的这种白葡萄酒
啊。
因为所有的辣菜都尽量不要配红葡萄酒，因为那个单宁会让你觉得那个辣非常难解。你用带点甜味的东西，因为所有人知道辣是一种痛感。
嗯哼，
这痛感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啊，或者里面这个味觉器官呢，会起一点那种类似于小口子的那种感觉，很痛的，所以说你尽量要抚平它的话，就用带点甜味的东西，酸度会降低你辣的那种触感，那个会舒服很多。
明白。
你们可以试试，下次你们吃重庆的那个串串香啊，或者说四川火锅，你们来一瓶雷司令啊，或者来一瓶起泡的 Moscato， 你们试试，它会比啤酒还会舒服。
那不辣的呢？
不辣的我觉得看是肉还是菜，比如说你要是吃一大块肉啊，比如咱们今天吃牛排，
嗯，
或者中餐咱们就吃京酱肉丝，京酱肉丝甜的，
哎，京酱肉丝
是甜的，甜的东西要配甜的酒，
嗯，
就酒不能太甜，一定要记住啊，什么是主，什么是辅。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喝拉菲82年拉菲，这个酒是10万块啊，那么这个酒太贵了，那么所有菜都不要配它，我们就吃点干酪，吃点饼干就配这个酒了。如果今天我们要是吃一款非常重要的菜，比如说今天吃蓝鳍金枪鱼，这菜很贵，那么这个菜，那么所有的酒要向它来看齐，来搭配它，而不能用酒来抢了它的风格。如果说我们今天吃蓝鳍金枪鱼，可是我们今天点82年拉菲，那就是暴殄天物，两个东西都糟蹋了。
那个蓝鳍金枪鱼是濒危物种，也不建议吃、
啊。哎，那我他们开的是啥？他们开的是什么？他们不是说开鱼开的那个什么金枪鱼？
是有开那个的。对，
是我看好像有人在开，我告诉他们在召集大家吃。
法律上没有禁止了，只是
一般的金枪鱼可以吧？不是蓝鳍的
就行。就是大金枪鱼。对 ，anyway， 我看他们那个鱼好大，看着很好吃的样子，你知道，就是你每一次配菜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我这个酒和菜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味觉啊，大概会延迟20秒左右的这种记忆感。比如说我吃一口东西，比如今天我吃一口红烧肉，那么我会有这红烧肉这种甜啊，然后淡淡的咸味啊，油腻感这种味道，在我嘴里存20多秒，
就是那种唇齿留香，
对，唇齿留香的感会存20多秒。这个时候，那么我这个酒进来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明白这意思吧？都是先吃菜，然后再喝酒。那么我如果酒进来之后，如果减分，让这个饭不好吃了，那就是你配错了。明白这意思吧？如果说，哎，我要吃完之后，哎，这个菜更好吃了，那么你就是配对了，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环境，就是在我们酗酒之后，这菜和酒分不出来了，拿起来，哎，干了，当当当当，下去了。这个
那是那是下一话题，那是下一话题。那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喝点什么便宜酒，能够把这事儿都办了就行了。
哎，
因为你那时候你已经味觉
82年拉菲仅限前三口，然后后面
就没错，没错，没错，
是
82年拉菲限前三口，剩下全是智利拉菲，你知道吧？剩下50块钱一瓶那个就可以，什么一律，因为你已经你味觉器官已经丧失了。
对，其实什么都喝不出来了。
对你要是为了嗨。那么什么酒都是好酒，
明白了。哎呦，今天真的是康老师来答疑解惑了，点醒了很多未知的点。
还有就是像火达克这种经常需要跟姑娘出去喝酒的，但是呢，他又得装逼，又不能想花太多钱，又得表现出自己有点懂。你说这种就是应该喝什么？
不喝。
不，你先问那边那个，他上没上过课？他只要没上过课，你拿今天的话就跟他说就够了。
哦、
他要是没上过课，你就谨慎。
明白了，
有道理。
谨慎装逼，有可能姑娘比你还懂。
嗯、对对对对对，
姑娘比我能装，
不要装过了，对，要装过。
行，这真是有意思。
就是也想问问康老师，比如说我们挑酒，就是没有上过课啊、嗯，因为你有的时候会试嘛，你点一个酒，人家问让你尝一尝，在尝的这十几秒，就这一小口，我怎么能尝出这个酒是不是好酒？非常快的。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每次别人让我尝，我都要假模假式的尝一下，说嗯可以可以，然后其实根本也没尝出个所以然。
这种叫什么装叉的这种表现啊？当你发现你不知道，然后有未知的领域出现在你面前，你怎么样保护自己？其实我想说就是诚实，就是诚实，诚实很关键。因为你可能点完头，哦，我啊，感觉不错，不错，不错。哎呀，这个酒啊，这个酒体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单宁非常的柔和，然后酸度非常的轻盈，然后呢，果香非常浓郁。然后啊，不好意思，您喝的是可乐，这种感觉，就装叉装错了也不好啊，就没啥意思，就这种感觉。那么我们就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同行之间，或者说你们姐妹之间，或者说闺蜜之间聊酒的时候都还好，因为对方可能也不懂。
嗯，
倒简单，可以随便说，你知道吧？可如果说有朝一日你去国外，比如说你去佛罗伦萨旅行，去一个意大利餐厅，他给你拿个酒单出来，拿这瓶酒让你尝，
嗯，
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水平了。如果说你真不会，那么就大家一定要喝一口，不要喝太少，要喝一小口啊，就是有个20-30毫升的这个含量的这种感觉，然后在嘴里面呢进行漱口腔。刷牙的感觉，对，出声的感觉，
咕嘟咕嘟，
咕嘟咕嘟，然后咕嘟咕嘟之后呢，咽掉之后呢，然后就缓缓点头，发出的声音，然后我说还可以，因为那时候你没有选择，你知道吗？你只能说可以。如果你要是不可以的话，你要跟他 argue， 你要跟他讨论说这个酒为什么不对？
哦，
那么你能说出来吗？比如说这个酒是坏的，这个酒已经 cork 了 ，cork 的就是软木塞缺陷了，
对，
你能不能说出来为什么 cork 了？你说不出来的话，你就自取其辱了。人家告诉你呱呱，人家回你一大堆意大利语，你更说不清楚。
哎，那康老师，你有过这种就是高光时刻吗？就是你跟别人 argue， 然后
没有，我这
都是点头。
我是在这个，我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做酒的，就是我在欧洲饭店里边，我很难去点酒，因为什么？ 我觉得太贵。
哦，
因为他们价钱对我来说都是五倍以上的价钱，因为我都知道他们底价是什么，我没办法
喝不下去嘴，
我没办法喝，你知道吧？就跟我是做 LV 包似的，好家伙，你非要卖我20000块钱，我心好，我自己两晚上我就做出来了，
是
就这种感觉，我根本就点不了。所以说我在国外这种场合吃饭的时候，我一般要喝啤酒，我会喝水。如果说我们在酒庄里喝酒的时候，或者说国外的什么那个就 winery 啊，他酒庄啊喝酒，按照我们这个身份讲都不花钱的。
嗯，
就不花钱，亮出你的证，他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对，我在新西兰，在南岛从北玩到南开车玩，然后呢，每个酒庄去喝酒，他们一般要15新币三杯酒，然后我就给他看我的证，看我的证之后呢，然后他就让我请我喝
30杯，
他所有的杯都喝完，喝一遍，然后走时候还可能会送你，反正我。玩到皇后镇的时候我得装了一车酒了。
就是不是等于像您这种身份去他那儿品酒或尝酒也是对他酒庄一个加持，就你认可了我的酒庄的酒的话。
我没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
主要是这个钱已经含在学费里了，你是知道考到四级花多少钱就是都交了。
不想考了，嗯，世界不想考了。
花多少钱？
反正好多钱，真的好多钱。因为你要一直学嘛，你要尽量的喝酒，你要自己买酒喝，你知道吗？你要一直喝，就是一直喝一直喝，让它形成肌肉记忆。
哦，
因为他有很长一段盲品，就是夸夸一大堆盲品，就是16杯酒让你盲品，就那种感觉，你很痛苦。你知道你
对您说这个我还挺有兴趣。那像普通人，我们也可以参与这种酒庄之旅吗？
肯定可以啊！你们如果有人组织的话，就可以参加酒庄之旅啊，没问题的。
康老师组织一下，
是
酒庄之旅得有人带着我们品住呀。
酒庄之旅一定要有人带着，要不然你就看一热闹，你知道吧？这个酒好不好，尝一下哈，这种感觉。
那最先去是从哪儿起步合适？
肯定是法国呀。
法国，
我觉得永远都是法国啊！但是你说你为什么要选法国？嗯、可是你知道二级课一半是法国，三级课更一半是法国。其实法国真的是把这个酒文化玩到极致了，
还是文化这块，
还是文化这块。就是其实你赢别人，比如我们中国，我们赢我们身边的这些离我们很多的这些邻居，南亚这些邻居，我们赢哪里的？我们就赢在文化嘛。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文化认同感。就是所以说法国也是文化认同感，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文化背景，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酒真正的精细到怎么说的每一个阶段，或者说什么场合喝什么酒啊，什么菜配什么酒啊，它的酒分的这么细啊，真的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向法国学习。
哎，那你说是不是其实别的国家也有好的品种，也有好的酿酒的工艺，但是因为法国它是最先玩这套规则，它最先制造了这套标准，所以它才最牛逼。
对，可以这么说。其实法国的酒是不是最好呢？其实它远不是最好的。如果说我们看非常著名的一个巴黎审判，当年人拿美国的酒和法国的酒进行盲品，结果当时美国的全胜。
哦，
就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查一下巴黎审判啊，就是美国全赢了。没办法，他们所有认为我说我们酿了这么多年的酒，这美国这帮就是 new money， 你们怎么凭什么跟我们比啊？我们绝对 old money 啊，我们是贵族。结果酿完之后，其实不是，就是环境赢了，科技赢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管理已经到了芯片化管理，就是每个葡萄园会种一个芯片，当然只是有钱的酒庄，不是说每个酒庄都可以做到的、嗯、那么你这个葡萄缺不缺水，你的这个东西需要什么补充，需要养料还是需要水，它都有测算的。那么这样的话，未来一定是科技改变人生，绝不是传统和历史，传统和历史只是传统和历史都过去了，它不代表它能够控制未来，因为传统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像你说香槟，香槟这一款现在我们都说它传统啊，它起泡泡泡很伟大，泡泡很可爱。事实上所谓的香槟之父这个唐贝里农啊，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让酒里没有起泡，没有泡泡，他想酿成没有泡泡的酒、哦、可他做不到。所以说泡泡是因为我们主打这个方向，哎呦，我们现在既然我们没法把这个泡泡做好，而且我又跟勃艮第的比，比没有勃艮第的酒那么时尚那么棒，那么我们换一下赛道，
逆向思维，
哎，换一个赛道，我们降维打击、嗯、或者说我们打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有泡泡你没有，
哎，这也行，就跟咱们做电动
车一样，然后就宣传泡泡是庆祝的，是庆典专用东西、嗯、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泡泡就值钱了，
走一个营销路线，
对，专门赞助 F1 方程式啊，专门赞助赛车呀、啊、这就是他们走的路线。所以你觉得哎，泡泡干嘛，庆祝专用。
因为说到香槟嘛，我就想起来我第一次接触所谓的葡萄酒，就是小时候喝香槟。我不知道大家喝过那种类似汽水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就叫
香槟。张裕大香槟，
不是小香槟那一瓶那个，跟个啤酒似的那个，
对，
是不是啊、嗯？
它没有任何酒的成分吧？应该
不是？您那是真说是香槟？
那是真香，
我们那是小时候饮料，
我们那是饮料。 我不知道大武你什么时候接触到葡萄酒或喝过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种饮料，它就叫香槟的，但它喝起来跟那个菠萝啤有点像吧，
黑瓶，然后也是一个啤酒盖，大概啤酒瓶650毫升那么大。
黑加仑吗？
类似于黑加仑那玩意儿，那会儿叫小香槟。现在在某些饭馆里，东北那边又回归了，也可以喝到东北烤串店，你点小香槟基本上还有。
反正香槟这个概念现在就挺深入人心，其实香槟就指的是那一个地方的嘛，
但
是现在就感觉是所有的那一类的现在就都管它叫香槟。
那应该是不合法的，那是法定产地那个地方才能叫香槟，你其他地方你就叫气泡酒吧，是不是
跟干邑一样嘛？
对对对，这个是大家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因为香槟呢只是指法国香槟产区的这个地方叫香槟，如果其他地方呢只能叫起泡酒。那么我们小时候有一款叫张裕大香槟，就是我小时候也喝过，我也喝过很多。这款酒事实上是苹果汁加二氧化碳。
那可能也就是我说的那个。
对，苹果汁加二氧化碳。那么这个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当年的知识水平不够，我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真正的香槟这一块，只是他们比我们先知道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著名的电影连续剧《繁花》，你们看到没有，他们在上海，他们在庆祝他们胜利的时候，他们倒的就是张裕大香槟。事实上这是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 bug， 非常很大的 bug。
但其实它是真正还原当时的状态。
可是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喝人头马马德利，他们开始喝。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原则上讲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了，他们已经懂了他们为什么那个年代在大上海
还
喝香槟。就是大上海这个地方，你想想，我想即使在解放前他们都应该懂香槟。
对，
他们真的是懂酒的，因为他们有无数留学生过来的，对吧？
是，
在那个年代他们还会喝大香槟，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但是我真的没有考证啊，我因为这可能是个 bug。 那么香槟只有香槟产区的酒才叫香槟，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叫，
就是气泡
酒叫 sparkling wine，只有香槟才叫 champagne。
那我觉得我们喝葡萄酒的这个进程挺快的，从我小时候我觉得也就是20-30年前到现在已经遍地的葡萄酒 bistro，我们怎么那么快？其实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进程还是挺快的。
就2000年开始左右，2000年开始，就是千禧年之后，就是葡萄酒是一个疯狂的一个增长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非常喜欢葡萄酒。一般人的口味大概每10年左右换一次，所以说现在就2000年之后，我们夸夸夸，这个葡萄酒就整个发展就非常的狂野。我就觉得说，全世界，包括你想想，你再想10年前，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品酒师这个职业？这个品酒师这个职业现在已经是，就是我们都拿它吃饭了，我们拿它养家糊口，那个给孩子上学呢，都
有很多人专门去国外学这个。
对对对，就全世界，就是现在有的人甚至去国外学什么侍酒师啊，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关于酒的东西啊，去学清酒师啊，这些都是这样。
那你觉得从你说从2000年开始爆发到现在20多年，有没有一些趋势的变化？就大家当时喜欢的和现在喜欢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全世界的一个变化呢，其实我们想真正的变化事实上是根据世界潮流的变化。因为世界潮流就是以前，你想想以前我们是不是都喜欢类似于饱满酒体啊，类似于那种聊都是拉菲，你看港台剧都聊拉菲，现在我们聊的什么，聊的勃艮第。现在我们都觉得，你看你想想82年拉菲在周润发那个年代，他总是说，哎，我喝不了酒了，他说我跟带拉菲了，我喝不了82年拉菲，那这可以喝一口，他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桥段啊。那么你看现在美人鱼的故事里边，他讲啊，你给我开100万的酒，这个酒看的什么啊，勃艮第的罗曼尼康帝，就整个的口味也从一个重的口味变成一个轻的口味，
更适合更多人了。
对，就像以前其实特别像，比如说你看拉菲啊，他非常像一个强壮的直男，非常强壮，很大肌肉，像施瓦辛格，
对，
非常强壮的酒体，非常饱满的那种，非常那种怎么的，
冲击感特别强，
冲击感很强的那种单宁，很像一个大肌肉的一个男人。那么现在呢，我们指的这些类似于这罗曼尼康帝啊，这些勃艮第的酒啊，它更像一个非常纤细的花美男，很像肖战，很像
肖战，
易烊千玺，
和审美的变化
是
一致的，
整个审美的变化一样。就现在花美男很流行，你很难想象，就当年唐国强演小花的时候，他就因为他是娘娘腔，他是花美男，他不受待见，他都老了才能去演这个诸葛亮，对吧？他就有一段时间很困扰。可是现在呢，在那种花美男就是我们最流行，就现在更流行的什么纤细的勃艮第那种感觉，就是高高的酸度啊，清冷的那种酒体啊，然后呢消瘦的酒体，然后呢轻微的单宁，就是说，哎，这不要大肌肉啊，叫小肌肉，小薄肌，
小薄肌，
这种感觉
好贴切，
瓜子脸的那种感觉，这才是对，这才是我们要的这种最新型的酒，就这样，大家都喜欢，就是姐姐们都喜欢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
所有好喝好下口，
又共鸣了，又共鸣了。
是，就是跟我们所有的审美都是一致的。就是大家想想，香水界也是这样。我们 90年代初可能是富奇调的，就是 Coco Chanel 5号的那种的、
嗯、特别重的，
然后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箱型的、嗯、
接近自然的，
然对，包括装修现在不都是
差寂风，
差寂风性冷淡、啊、就是都是这样，就是跟我们整个的审美它是一致的，
叙利亚风，
对，搞不好以后也会变回来，对不对？
这康老师不单酒可以聊，什么都能接下来真是全台
对对，那能砍、
嗯、能砍吧。我就觉得康老师一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不陌生，就感觉很熟悉，
就是打破了你对品酒大师的
哇，我觉得
酒的印象，
这酒杯搁在桌上都得拿两只手指晃一晃，然后的完全不是，就感觉很贴近大家，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讲师身份
啊，不是
影响的，
自来熟，自来熟
是吧？我觉得特别好，就没有任何陌生感、隔阂感，
嗯，
而坐这儿真的是侃侃而谈，就你很难插进去康老师的话，那找一个特别难找气口才能插进来，真的是
我得跟你留缝，下次跟你留缝。
是是是，
每次我说完话我看
没事没事，您随便说说，特别好啊。
那您刚才说那个趋势，所以现在好像就是流行所谓的自然酒嘛？
自然酒这个，那自然酒我们就不多说了，后面有很多人攻击我们哈。就自然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你爱它的，你向左拐；不爱它，你请你向右拐哈。那么我个人来说呢，我最近喝到的几款比较好的自然酒，让我对他们有一种新的认识啊。我觉得可以做得不错，可是呢，我并不认为我一定要推崇它，
嗯，
因为自然和历史它总会，比如说只能说格鲁吉亚酒，说格鲁吉亚酒是我们酒的源泉，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诺亚方舟停下来的时候在北高加索山，然后呢这个诺亚下了这个诺亚方舟，他就开辟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就用这个葡萄酿酒，然后自己就喝醉了，这是旧约里边就记载了。那么记载了这个东西呢，所以说诺亚呢他就是我们人类第一个葡萄园主，第一个酿酒师。
哦，
可是呢这个地方就是格鲁吉亚，那他们认为格鲁吉亚有最古老的酒罐，有最古老的这个历史，那有历史并不是最牛的呀。
嗯，
埃及历史那么久远，他现在在这个被以色列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有历史不代表你现在更好。美国没历史，可是美国是最厉害的强国。
那美国人是不是可以拿这个话来说法国酒？
对，
有历史，
历史没用。整个时代向前走的时候，跟你都不说再见。拿历史来讲故事，代表什么？代表你品质不行。
嗯，
就是为什么要说自然酒？我一定要用。比如说我们现在二氧化硫这个方式让我们所有的酒有个超级大的进步，以前酒很容易坏的，因为我们没有二氧化硫消毒，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酒就坏了，就跟我们洗手一样，其实以前生个孩子就能死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医生都不知道洗手，所以说拿这个菌救完了这个病人再救那个病人，事实上医生这个手就是感染源，后来通过消毒洗手让整个死亡率降低了非常多。那么同样这样，那么二氧化硫消毒这个东西对于整个酒绝对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你说现在我不用硫，不用硫，不用硫，那么你会有滋长出大量的其他的菌种，而且这些菌种你很难控制。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自然酒，就直接我教大家一个窍门啊，今天所有人在听到就是学到，学到就是赚到。
哎，免费的。
我教大家一个绝招，就是你在众多酒中第一时间变出自然酒，或者某种自然酒，这酒是臭的，只要你闻到这个酒一股淡淡的屎味啊。我说的是屎味，我说的是屎味，就闻着淡淡的屎味。那么这大概率是一款做的不咋地的自然酒，因为什么？它里边有一款酒香酵母，它必须要用二氧化硫来杀它。
嗯，
你要是不用二氧化硫的话，这酒香酵母就会存在。别看是酒香酵母，可它的味儿是
不香，
是那个味儿，是那个味道，是厕所的味道。其实你大概率会在很多酒里边直接，哎，这个是自然酒，一定是自然酒，会被店主去表扬你，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认为是某件事情是对的，而且是不容辩驳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是。
现在有些人拿到自然酒说我是自然酒，你不许跟我辩论，我就是对的，你凭什么？你自然酒你300年前的工艺，或者你爸爸就不用留这工艺就是对的吗？为什么它是对的？
康老师，我是有点受影响，我不是很喝自然酒啊，但是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做硫化，为什么大家要推崇自然酒？
就是因为
硫对身体有害吗？
就是因为
您苏丹红也没少吃，我告诉你说，跟苏丹地酸钾你也没少吃的，你知道吧？就你每天吃的东西，就是你看那蛋糕，就你们那吃的蛋糕，这里边都不少添加剂的。
嗯，
你这个你都吃了，你差那点二氧化硫吗？你完全不差。
出于健康考虑才要。
就是它是打着出于健康考虑，就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认为健康是我们追求的唯一标准。如果是认为这样的话，烟你也不会抽，
那你别喝，
酒你也不会喝，对吧？甜东西你也不能吃，然后呢，油你也不能吃，咸你也不能吃，因为这样对他们都不健康。
我理解可能自然酒就是利润高吧。
我觉得自然酒是一种类似于一个新的风潮，老的风潮比如说像拉菲啊，他们占据了这个价格的这种阵地，香槟他们占据了产地的阵地，然后我们呢没办法跟他们抢饭， 那么我们要打一个新的 flag 是什么？
新能源车。
哎，我自然，我是自然酒。你自然酒和这个酒好喝完全没有关系啊。就是
他可以通过这个讲故事，
讲故事嘛。
对，
就其实我觉得只要你这个人开始给你讲故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警惕，因为酒好喝一尝就好喝。
嗯，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即来。
嗯，
就是这个货好，我让你一尝，哎，这好喝，我就喝了。
就是即使完全不懂的人，
对，我觉得很简单，很简单。对，我要跟你讲故事，哎，这酒啊，格鲁吉亚的，哎呀，我这个酒啊，自然酒啊，我就没加硫啊，我用的是牛粪、羊粪，这个什么这个马粪，哎呀，你这个玩意儿，你是不是让我喝呀？
对，都是粪。
你让我喝吧，你让我喝完之后，它好喝不好喝？
不好喝。
好喝不好喝？就是你真正的好喝酒，就是如果说你让大家全部都盲品，所有人用蓝杯子，就是第一看不见酒液，第二用屋里用蓝光，所有人都看不见酒的颜色，你让大家尝盲品。大概率双盲大样品双盲试验，你再告诉我大家都喜欢它。现在很
好喝，
现在对很多人是被这帮裹挟了，特别是北京有若干的那个自然酒那个酒店，那老板就是这样，我这就很傲慢，就是你不懂自然酒或者你懂这个酒，我一说完之后这说几个名词你不懂，我就不理你的活，我很傲慢，我就你有什么可傲慢的，你这你没吃过细粮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就是您自然酒你再装你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装法，说句不好听的他没喝过拉菲。他要真喝过拉菲，他拿拉菲一直喝，他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喝。你还是没吃过好东西，就你还没玩好，就是一种小范围的小层次的装叉的聚集地。因为什么？我们怎么办？我们这帮人显得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不是都留辫子？我们是都戴双眼皮儿？我们都纹身？我们都打耳洞？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我们都喝自然酒，
一种跟风，
就是一种我们要做，谁也不要说我不对，谁敢说不对，你就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无聊，你知道吧？就是你要真的好，你可以去追求它，没问题。可你不能说别人说，哎，我用自然酒，我喝自然酒高级的。现在你们这个商业用的酒就都不对，我觉得这个逻辑错误，你知道吧？你不能说我们家做菜做的好吃，那么全聚德的烤鸭就不好吃，或者大董的好吃，全都就不好吃，这没有道理。就都好，你喜欢做什么，可你不能把你神化，你不配。
所以像您说，像这种如果是双盲去品酒，大家通常
大样本双盲。
普遍觉得好喝的是
很简单，我告诉你，我到现在，当然我喝拉菲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啊、我到现在我喝那么多次拉菲，当然我觉得就像这些酒我从来没有觉得不好喝过一次。如果说大家要是觉得说特别期待说尝尝什么好喝的酒，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一下，比如说勃艮第的那个特级园，就只去尝特级园啊，你就尝1000块钱那个酒，你尝完那个特级园酒大概率你会知道什么是好喝的。或者说你尝，比如说你尝波尔多男爵女爵，这个便宜啊，它1000块啊，你尝完这个酒你大概率知道什么是好喝的酒，尝完这个你再说那个就好喝。我们一定要
就要吃过，
对，我要做过奥迪 A8 我再说这个 QQ 是好车还是坏车。我还没有做过 A8， 我觉得 QQ 不错的，
嗯，
就这种
是个车嘛，能跑，
是个车能跑，它就是能跑，就是你要做过 A8 之后你不会喜欢 QQ 的，就是这样。那没办法，只要你没办法，你必须得选它了，你没办法。可是你不能闭着眼说瞎话，昧着良心说这 QQ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车，这没道理。就好，我们能说吗？
能，
能说，
好犀利啊！我们就很犀利，
北京
这
几个酒庄老板会跟您急
啊，我们就是很犀利，你知道吗？
对，
就能够那个有话题感。
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的听众现在确实大家品酒的这个水平提高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很多是懂酒的，平时自己也喝酒的。至少我们不像我爸妈那个年代吧，就大家怎么喝葡萄酒对雪碧。
啊、
我们这边已经不是那样了，
啊、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人是
之前流行所有的酒都对雪碧红冰红茶什么的，
因为酒不好喝，
脉动
酒不好喝。
你要拉菲就不要对，拉菲我很可以好喝的。就是我们反复强调拉菲啊，真的并不是说我要卖它，我不卖拉菲，拉菲也不让我们个人去卖，我们只能是倒它，倒它也就挣50块钱一瓶，并不多。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事实，千万不要说违心的话，这个东西它不好。它再变也变不成好东西，
嗯，
就是你今天你告诉我说，我给你一瓶陈年的82年可乐，它就陈再多年，它也是可乐，它绝对变不了拉菲。
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跟康老师讨论一下，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也说，哎，就你上那个课，为什么就你说那就是好？我就觉得黄尾袋鼠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甜甜的那个酒挺好的，凭什么你们来定义好和不好？
对这个标准，
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其实好不好是不是就应该说我喜欢喝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好就 OK 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说存在即合理，
嗯，
那么你黄尾袋鼠别说的不好，其实它的销量非常大，
因为便宜嘛，
性价比高，
包括那个牛肉哥卖那个小红帽，就是那种酒呢销量非常大， 99块钱6瓶包邮到家。那么这样的酒它好不好呢？那你一定要说它好，那我没办法。就是这个社会上你不可能管住别人的嘴。我觉得是他说的对啊，他我没有权利说这个酒好不好，你只能管住你的嘴说这个酒我不喝就好了，因为它的确不好喝。
或者说他这个权利其实是来自于刚才所说的旧世界他们一个惯有的一个认知或一个评判标准，完这个标准往下走是他我这套体系里的好与坏。
它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对于知识或者存量知识或者说人类经验的一种尊重感。就是如果说你都不尊重，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酒好坏我们说的不算哈，那么美食协会那个美食家蔡澜这样的人，他的观点你也不尊重是吧？那么你再往下说，审美比赛的那个选美比赛世界模特，这个你也不尊重对吧？那么如果你都不尊重的话，那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还要去买 LV？ 那是不是世界上他大家普遍认为他好？那你说我觉得他不好，我就拿一蔡澜的出门。可是有类似的相对于普世价值会存在，如果你都认为不好的话，那完了这个世界乱了。
是
你什么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那我觉得当街打架没问题，我的自由啊，
我的爱好，
我就喜欢打人，我打人我痛快。那这东西你要是都认为他要没有法律规范，或者说没有相对的某些规范在这存在，那这个社会那就是一个随便的社会啊。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管理规范，比如说行业标准啊，管理规范呢、啊、像这次315展示的这么多东西，像天花酒这些东西、就是如果说我们说话连都没有任何人能够遵循某些标准，那像天花酒这样的东西不就出现在全世界了吗？喝完之后能够梦到太上老君，我的天哪，这事儿都没人管，这个你这不就世界不就乱了嘛，对吧？下次我喝完拉菲我就梦到玉皇大帝了，
是
对吧？
对，那大概总结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喜好等 OK， 但是如果你想系统的了解一下葡萄酒的标准，那它是有一套标准的。比如说我们普遍认为酒体比较饱满的，然后比较平衡的，
对，
酒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的话，那是有一个体系你可以去遵从的。
对，我觉得我妈做菜很好吃，可是我也愿意去尝米其林二星，对吧？
因为刚才康老师也说了很多专业的词汇，有没有就是说大家品鉴的时候可以学几个词儿？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不能老说好好酒，你得有点形容词儿吧？有没有几个就是大家能记住说，至少我喝完这口酒我能说出一二三，
就是刚才说的嘛，酒体饱满，
也别让别人觉得说我也太傻了，就说个好好。
所以我觉得是吧，教大家一个，还叫继续教，不能说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啊，就是叫大家要说一口酒怎么说呢，你们从几个字来顺序来说，甜酸单酒体。甜酸单酒体什么意思？你先说任何一款酒拿过来，先说这款酒是干的还是甜的。因为有糖的话，你会第一时间感觉到这个酒甜，那么你说这个酒是甜的或者半甜。然后呢，你先说完之后，如果说这个酒，比如说我们举例拿拉菲做例子吧哈，首先说这个酒是干的，然后酸度呢，酸度高中低。那么我们说这个酒呢，酸度高。很多人会说我不喜欢喝酸的，或者说酒真酸，那么我告诉你，所有葡萄酒都必然是酸的。喝葡萄酒一定是为了喜欢酸的味道，如果你不喜欢喝这个酸的味道，请你喝清酒，请你喝白酒，它都不酸，因为葡萄酒必然是酸的，酸度高中低。然后单宁高中低，单宁很多人就不懂，那么说单宁高中低，那么我们就用茶叶做例子，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喝过茶。那么比如说普洱的生普，它也有茶单宁，和我们的酒单宁很像，你觉得生普是不是比较涩口？它就是重单宁，
哦，就是越涩单宁度
越
高，
越高。那么我们如果说熟普呢，单宁是不是就轻很多，就更柔和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喝绿茶，或者说我们喝白茶，它的单宁就非常浅，对吧？那就是轻单宁，单宁高中低。另外一个酒精度高低呢，这点很难考证，是很玄学，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很难让一个人一下就背出酒精度来，除非这个酒精度非常高或者非常低。一般来说就是酒精度是中的，这我们可以不谈。还有就是酒体。酒体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玄学啊！其实就是我们上次级考试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为了酒体一直吵架的。你不要认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就我们这个酒是高酸度、中酸度，这个酒体是大酒体、小酒体，我们也吵架的，你知道吧？都吵架。所以说这些人也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观点。可是我们会在中和高之间吵，和中和低之间吵，不会是低和高之间吵。我们是
跨一级，
不会跨一级，不会跨一级，很难跨一级。跨一级你认知就有问题。你知道吧，你没有会计大概率大家是一样的，只是有一点，比如说我就问你帅还是很帅，你这一个区别，你知道吧？瘦还是很瘦，有半度的区别，这还可以。那我们说酒体是一个相对的玄学，就是说酒体饱满原则上讲代表这个酒相对成熟。如果说一个酒不成熟，有非常重的生青味，有非常重的这种涩口的感觉，那么这个酒体它永远不可能是饱满酒体，其实很涩，其实让你觉得很痛苦，它也不是饱满，它就是一个清酒体。饱满酒体一定是一个非常 有什么成熟的男人的感觉，小孩永远不知饱满就停。
这个成熟不成熟是指他酿酒之后的酒体、嗯、喝的那酒成熟不成熟、嗯、还是说他酿造原料葡萄的成熟度呢？
其实你就看你自己，你就是成熟的。
哦、好的，我就是那个八二年的，八一年了，
八一你八一年了，八一年年份不咋地，然后，那么其实这两个都在，身上有两样的功夫，一个是田地间的，一个是田地厚的，就是一个田地间的，那么种怎么种，然后酿怎么酿，这是两个水平，都很重要。如果说你一个烂葡萄，成熟度不好的葡萄，绝无可能酿好酒。
哦，
可是一个成熟度好的葡萄可以酿坏。
明白。
就是你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帅哥，你可以不走正路，就像某凡，然后呢他就会做那种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做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然后呢非常有正能量啊，然后取得很高的成就，你底子好，可你有两个选择的人生的路。
就是你底子要不好就没有路可走。
就对，底子不好你就底子不好你就认命。你还有你可以做红尾袋鼠啊，做红尾袋鼠你可以做你可以让更多人喜欢你，因为喜欢你的人更多，你就你可以走下沉式广场。下沉式广场
路好走。嗯，
对，就黄
波老师。
黄波老师，黄波老师就是
很喜欢很喜欢。
对，就大家都喜欢黄波老师，就是他肯定没法走时尚路线嘛，可他是可以走那种大众传媒路线，就每个人都喜欢他。
对，
比如说什么徐峥啊、黄渤呀、王宝强，其实我都很喜欢的。
谐星路线，
都谐星路线，因为他肯定不是那个帅的，可也很好，
也会有的人喜欢，
就有人买单就可以。
那我们选酒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我不懂，但是我又想选好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贵的普遍就是好的吗？
你要没被人杀手也可以。其实如果说大家要选酒的话，虽然说我也卖酒啊，可是如果说你看着相对来说200左右的酒，如果人家不是很黑心，相对来说就不差。
200左右的
酒就差不多少。你不要想说我花了95，然后还要喝出这1000块钱的味道，你不现实。你说，除非他有这个怎么自我伤害的精神，就会让你便宜。
自我 PUA，
对，
就好酒，
对，就是这种感觉。千万不要认为你喝一个很便宜的价钱能喝得很好的酒，不现实啊。
所以大家其实日常喝，康老师觉得喝200块钱的就合适了。
哦，合适，100、200就很好了，就100、200的酒就很好喝。
嗯，
就你不用非要追求那1000的，那1000那个也很好，你可以蹭别人酒就能蹭。
是，
那我每次都是拉菲都是蹭的，我从来没买过一次，你知道吗？
那就难为一下那个康老师吧，给我推荐一下1000块钱的那个什么酒，就一款。
啊，我以为你要难为一下康老师蹭回酒啊。
男爵和女爵就买这个，
男爵
女爵就买这个酒，很好喝，超好喝。绝对好喝，1000块钱拿得出手了啊！他应该卖1300左右。
那如果是200-300的，拿什么？
300吧，稍微高一点。
选哪个是肯定没跑？
哦，300你就选新西兰长相思。
新西兰
长
相
思。结果现在澳洲酒回来了，澳洲酒便宜。澳洲酒照中国，他那个关
税
也没有关税，
不是不让进了吗？
那
现在恢复了，
因为他不乖啊。那后来再说话。然后呢，现在他回来了，他路程就近，所以说他的船期只有2周。所以说它整个的费用低，现在又什么那个红海又危机啥，大家都绕好望角，它、
嗯、
不用，它直接过来了，
对，
所以它就便宜，它会便宜。所以澳洲酒你200块钱就很便宜，很好喝、
嗯。
而且说在运输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是那种恒温箱运输？
那你就想多了，
嗯，就大箱了。
恒温箱只给贵的酒用，绝大部分是没有恒温箱的，200不配，
就普通来的。
对对，你只要喝200的酒，你就不配。
明白了，
嗯、对不对？你就不要想恒温箱，酒那太贵。
因为我们原来大哥从他们做那个家具的嘛，
嗯，
然后他们在意大利也经常去逛，然后说意大利一个家具厂老板自个儿有一酒窖，然后他们买了好多酒，回来就是自己包的这种恒温箱运回来的。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这个什么过赤道，什么热，
对，过赤道，因为那段时间你看你这个船要过赤道的时候啊，
嗯，
你想想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柜子，海上那个柜子叫什么来着？
集装箱，
集装箱，你是一个闷罐啊。
嗯，对、啊，
那里边度那得就50-60度以上，
都坏了，
那就都烤死，你知道吗？60度就是我们巴氏杀菌就60度，你知道吧？
是
吧？那个东西都杀菌了，那个东西细菌都死掉了，所以说你要是那个时候经过一次烘烤，那个酒很多好酒就废掉了。为什么是好酒？就是你看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四个字叫洁净精微，这个字啥意思呢？这个词啥？就是说真正好的东西它很精巧的，你能品味出很好玩的玩意，就像一个有趣的灵魂。如果说我跟你一个满嘴脏话满口惊骂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很难体会到他的优雅的灵魂。酒也是一样，你要洁净精微的一个酒，它是无法承受这种烘烤这种极端气候，它是非常非常精致的东西，你要一直对它很好才能感觉到它的变化，要不然它就死给你看。
所以说好酒还是需要一个好的运输的条件。
就像说一个好孩子一样，就是一个有智商有底子的人，他就值得好好培养他去上清华上北大上各种各样东西。如果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粗放的，或者说他就是不喜欢读书，那就跳水也挺好的。
是
是，对吧？那你不读书的嘛，就干别的事嘛，对吧？也蛮不错。你要是把咱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全国产全宝宝，你让他去读清华，那能毒死他。
没错，
还不如去跳水。
像您刚才推荐完了200多的酒，对，您有没有我换一个方法问啊？咱们国产红酒或者国产红酒产区有没有推荐的一些酒？
对，
我觉得宁夏的不错啊，宁夏很好。
对对对，那个
可是宁夏酒不便宜啊，
不便宜。哎，我们那会儿买，因为跟我们朋友买过一个，就宁夏酒厂那个泪人手，他们酒厂的酒吧，平常的一瓶酒在60到90之间，它有一个系列叫 L 系列嘛 ，L1到L7。大概 L4 有点赤霞珠那个状态，然后就那个酒就是我们在什么双十一时候团购，你买了好几箱的时候，能一瓶酒使完优惠券剁到20-30块钱。
那这种能好吗？
但是那个我盲喝给人喝过，就跟市面上在100元上下酒的口感是差不太多的。
嗯，
我不知道，但是从您专业角度说，我不知道，但是
所以你得上课。
哦，就是百元可能也那个不太能喝。
就是你的标准是抖动的，你的标准是不稳定的。
那肯定。
就是真正的一个所谓的品酒师，并不是说他能品出年份来，而他标准一定要稳定。如果说我要是稳定的话，我会给一个酒打分。这个酒呢，如果说只要我保持稳定，那么换一个酒，即使我同样的分数，我可以做加权平均的加权的感觉。这样的话呢，这个是观点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比如你说100块钱的啥样，可你对100块钱的酒，你背不下来它的口味，你不知道什么是100。
是，
你比如说西班牙的100，意大利的100，法国的100，德国的100，他们都应该是啥样，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很难做出一个标准的评述。那么我们国产酒好不好？我们国产酒进步特别快，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国产酒做的贼棒，特别好，你知道吧？非常好。可我们国产酒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价钱太贵，我们成本太高
哦，
因为。有几点啊，因为我们的地啊，我们是向农民租过来的，我们地是国家的。
对，
我们向农民租地，我们要给人家至少正常的收成。比如说你看，你这一个农民你在以前是种花生的，那么你假如一年你这块地能收入2000块钱，那我们至少2000块钱租你，是保证你这个基本收入，对吧？你以前我种地2000块，你就不用种地了吧？可是我们还要同样有一个叫扶贫项目，因为我种用你的地的，你属于湿地农民，我要给你扶贫项目啊，这样我还要雇你过来给我种葡萄。
额外再挣一份钱，
再挣一份钱，所以说把地分给你很好，对吧？可是我们的成本就高了。可是你知道西班牙那帮人他们地是他爷爷传给他的，
私有的，
他的地不花钱，
嗯，
他成本就是
种地，但是工高啊，
人家一个人是用拖拉机管的东西的，他工高吗？他一点也不高啊，我们工也不低啊，而且他的税，他出国有农业税退税，他就是一个运费，就他很便宜。我们现在中国葡萄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成本太高。
就好葡萄酒的成本，
对，成本太高，我们成本太高。就是我们
那如果说中国哪个葡萄酒您比较推荐的吗？
我就觉得宁夏的不错，我们就不说品牌啊、
哦，宁夏的、
对，不能说品牌，哎、说品牌就显得有这个带货嫌疑，你知道吧？不能说品牌，因为他们这边酒庄很集中，互相都有这种技术交流，也比着，这样的话他们出现的这种状态，如果我们家酒太差的话，他会自己改变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酒庄要扎堆是很好的，就是互相都比着，你们家酒好不好？我们家酒好不好？互相这种感觉。
那新世界酒你觉得哪个地方呢会好一点呢？
新世界酒就非常简单了，非常酒其实我想说都好喝，
都好喝。都我觉得这里就喝南非之流都挺好的，
挺好，都好喝。新好新世界我觉得没有不好喝，
而且不贵、
哦、对，他们都便宜。
嗯，
那我们说如果100块钱以下或者100左右还有机会喝到还不错的吗？
西班牙
西班牙，
对啊，它就几欧就可以了，到中国就100块钱左右，很好喝，它成熟度非常高。你要知道有几个大产区，有几个国家的产区的酒就是非常非常物美价廉，西班牙、澳大利亚、智利，现在阿根廷的这个马贝克都涨了，有点贵了，不太好，就是有点贵、其他的都很便宜，就是智利很便宜、澳大利亚、西班牙，
嗯，记住这三个国家，
澳大利亚、西班牙、还有
智利，
智利，差点就忘了，差点专业
的脑子，
白言不行嘛，都说了，
对，
就是
这个还有一特别专业知识啊，我看原来喝红酒就是红酒。不是，或者不是葡萄酒就是葡萄酒，
嗯，
但是现在里面还分好多种品类，就葡萄不一样，它酒也不一样，比如什么黑皮诺呀，什么勃艮第呀，什么什么赤霞珠、
你这个
一看就是在，我替康老师说了，一看就是没上过课，
对对对对对，
课上课就学、这个，
说错了
吧？好，不管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买什么好喝呀？ 对于老
就是不同的葡萄品种，
其实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呀。比如说啊，你当然我们说就是我们抛开这个受众，比如说你看我们眼前一堆人，
嗯，
你是喜欢施瓦辛格，不能施瓦辛格可能太重了，这个枪太，是你喜欢一个健身直男
吴京，
哎，类似，吴京可以说吴京，你可以选吴京，
选吴京，
你还是喜欢易烊千玺，
嗯，
哪个？
哎，比如说
吧，
我要是比如说易烊或者肖战或者说王一博，你要选王一博这样人呢，你就选什么？你就选勃艮第的黑比诺，
哦，
黑比诺这个东西，它就是柔美的花美男。你要选吴京，那你就选赤霞珠。
老师，你上课不是说那是张国荣吗？是哥哥。
我没敢说，在这儿，马上就是他忌，马上就是他忌日了，你知道吗？
啊，是
明天就
康老师最喜欢，我觉得康老师最喜欢黑皮。
哎、
就明天我们
最喜欢张国荣，
纪念他。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一直喜欢说这个事情，可我就不敢说嘛，在这个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就是说，其实上黑皮诺就是哥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和这个社会妥协的人，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哎呀。
然后呢，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活着。然后呢，我为我自己买单。如果社会不容我，如果我活得不开心，我就死。非常非常唯美的一个品种，就是
特别决断，
特别决断。嗯，就是他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都没有给任何人留遗书的这种感觉，
是
非常非常的。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的人说我爱酒，对酒庄，他们都是以钱为目的。可是你知道真正有酒匠精神的就是以酒为目的的。那么我们听过的为酒自杀的是谁啊？比如说日本的有的杜氏，我这锅酒酿不好了我就切腹，可当时是因为那酒太贵了，你酿不好你就是你责任、
哦、
可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勃艮第有一个产区的这一个，就我们上次说过那个人啊，这名字记不住了，他因为酒酿的和他的目标想酿成优雅的，可是又被酒评家评价呢，他的酒酿的是非常浓重的，非常沉重的，非常饱满的。他总觉得酒评家的观点和他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可他已经把酒酿到了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可是他认为他不被社会理解，他就在他的田里开枪自尽。
天，
享年53岁，就他已经做到了世界的最顶尖的水平。
其实这就算酒痴了。
哎，对，就是一种痴，像剑痴、酒痴，就像这种感觉，很像梵高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就是你怎么能不懂我？你不懂我，我为我这个酒去自尽。他酿的就是黑比诺。
嗯，
只有黑比诺能够让黑比诺
什么样的人酿什么样的酒，
对对对对对对，就不疯魔不成活嘛。张国荣说的那个、
哦、
就
是
黑比诺就是什么，就是说赤霞珠是上帝创造的，黑比诺是魔鬼创造的，就一定要跟魔鬼做斗争，从魔鬼手里抢回来你要的东西，
都把它喝掉。
那快、黑比诺哪儿的好？
勃艮第的好。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大家买勃艮第的不好，觉得太贵，很贵很贵，
主要是贵。
勃艮第的话，你喝一级园都未必好喝，因为它已经炒起来太高了，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说你要说想喝好的，你去喝特级园花1000块。如果说你要是说那我就喝随便黑比诺大区级，那么很难喝到好的，就它已经没办法喝到好的。你可以去南法喝，南法有很多黑比诺也好喝，然后你去喝新西兰的三尺奥塔哥、中奥塔哥，可是这个中奥塔哥的酒呢，至少400-500一瓶，也很贵，
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不便宜。可是好喝，好喝，那真好喝。
没事，宁夏的酒也那么贵
啊？对对啊，你喝美国的黑比诺也好喝，美国的黑比诺，美国的 Oregon 的黑比诺非常好喝。
最经济实惠的黑比诺是
南法，南法黑比诺好喝，因为事实上勃艮第它一直往下延伸，就奔南法去了。其实它可以做出同样好喝的酒，
就买酒也
有学问啊，
对，是真的。不能瞎买，
不能一箱一箱的买一些不知道是啥的酒。
对，
就是有很奇怪，就有些人就是我宁可一箱一箱的买，然后呢一直接受别人礼物都是送的假酒，然后呢每次喝酒都上当受骗，他都不去学课。他为什么不去学课呢？你学完课之后你通过买酒都挣回来了，对不对？你从来不买错，你想想这辈子你要省多少钱，
对
吧？
康老师可以顺便说说 WSET 是二级学完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二级学完之后最大的水平是一定要记得发朋友圈说说我已经，你就这么写啊，杰克，你说我觉得郭德纲那句话说特别好，就是说发一个群发说我知道事实真相了，
哎，
然后他老婆跟他发了三个字对不起，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就说我学完二级品酒师了，然后所有给你送过礼、送过假酒的人都会觉得如芒在背，
瑟瑟发抖，
对，
如鲠在喉。
都对，因为什么？
可怕一点是他们不知道啊。
哎，那你要知道啊，那是他明着坏还是暗着坏的问题。就有人比如说有的人就明着坏，因为我每天都会收到这种信息，当然也不是天天啊，就是我基本会总收到这种信息，说哎，康老师你看这是什么酒，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这个酒是请你办什么事儿，我一看这个酒就值60。
这事儿不用办了，
就给孩子升学，然后说这个酒值8000块，我就说这个人就太狠了，你知道吧，就你骗人你都 你都不想下成本的，你知道吗？你好歹你弄两瓶拉菲，就也是值那么多钱呢、啊。啊，搞孩子升学，
哎，
送两瓶定时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难以辨定，是不是也是一个它很难被用作成熟的商务局的原因？因为大家会就会觉得说，我拍出一个茅台，那我就值3000多；那我拿出一个很好的红酒，那我在场的可能10个人8个人都不知道，
都不认，
然后就觉得那我还不如拿瓶茅台。
所以说这个方向不一样。你看茅台比较适合于领导啊，就这种感觉哈，非常官方局。
哎，
可是你看，无论是繁花里边还有讲的，包括你看像京东的刘强东他太太展示的那个朋友圈，就是这些人他们玩的都是白兔四，他这一瓶酒35000还贵。其实你要知道茅台局是很贵的，3000一瓶啊，大概其实你这一瓶这个局你能不能够喝3瓶茅台
是
10000块。那么今天你要拉菲局一瓶12000，好，那个酒它度数低啊，它就10几度啊，咱们几个人一瓶不够，咱们就得3-5瓶，5瓶拉菲上来之后5万多，那比那还贵。事实上看你对应的是什么人，如果是你是真正的那种高档洋派商务局，你要拿茅台他可能，
对，对，
特别是外国人，比如说你外国是某某使馆的，是假如这种感觉，那他肯定只认那个，
还得看人下台
点，看你玩的是什么东西，看你玩的什么局。
太太这边的高端局一般酒是喝哪种？
因为我没有领导，基本上我也不喝白，就是威士忌，然后葡萄酒也少，因为英国那边不产。
对
对，所以基本上金酒和威士忌。
我能喝他们这比较烂，是吧？英国人的口味，你知道吗？英国人的口味
不予置评。
对对，大部分英国人的口味啊，是这种，他喜欢喝啤酒，喜欢啤酒。你看那个，直接在伦敦街上那个 beer， 那个就那些酒馆，全都一帮绅士哈，穿着那个西服，然后背着双肩包，在街上一人拿大
瓶
啤酒喝，
就喝一晚上。
伦敦街头的景色，
一瓶一晚上，
对，都有种感觉。就他们好像对这个，你看他们喜欢喝雪莉。莎士比亚说的哈，我有1000个儿子让他们喝雪莉，哎呀那雪莉酒多，哎呀真不好喝，然后我始终不爱喝那个酒。然后呢波特，他都是英国人喜欢喝的，
对，
那他的口味。
但跟大家说，英国也有比较好的起泡酒，因为现在那个
往回搬的是吧？
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地球温度变暖，
全球变暖，
对，
对，
导致英国的一些产区，因为它其实纬度上跟香槟是差不多一个
纬度，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也可以产一些比较 OK 的起泡酒。
现在英国的起泡酒非常好喝，上次我在疫情的时候，我在酒展上，香港酒展上喝过那个英国那个起泡酒，真的好喝，就特别贵，一瓶只要50镑，还是批发价。就进口价50镑啊，我天，400，你卖出去得卖800块吧，至少得卖这数吧。
可能也是因为比较难，就是
对它难做，难做，
对对对，
和咱们中国那个一样。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
英国地也是国家的，
那买两瓶不行吗？你说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我就特别想说，我们国家做酒，好几个朋友跟我说，特别是很多学生说，老师啊，说我们中国的酒能不能够超越法国？我就说，我说你要不要给法国人留一条活路啊？因为我们。别把啥都干了，你们啥都干了，你这好酒你也做了，现在也做威士忌，也做白兰地，
对对 对， 对， 对
哦，中国也开始做威士忌了，
对对对，大规模做。我说我们这什么这就老外这一口饭都不会给吃，
不服输，我们
对，就是我们啥都会，干没也不会的，你知道吧？我们这5000年文化，
对，现在就比较流行。刚才我们也说那个葡萄酒配中餐嘛，所以现在这些 bistro 比较流行。我不知道康老师有没有去过，就是所谓的葡萄酒畅饮这种店。
啊、哦，现在我知道那个店是谁投资的，我都知道。
对，楼底下刚开一个，
对，那个爱杯好像是，就是畅饮，99块钱畅饮。
对，
它是分酒器起家的，就是他们是做的分酒器，然后用分酒器，然后分酒器的厂家我也认识，你知道吧？分酒器厂家他们又申请了一个实用新型的专利，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酒呢99块钱能畅饮。可是我告诉你啊，天底下事一定要想明白，就是你的人生的酒量，就是你一顿饭的酒量一般就2瓶。撑死了2瓶之后你就刷酒疯了，你知道吗？
是是是。
所以说你也不要超过，超过对身体也不好。那么你想2瓶之内，我就确保每瓶酒的成本不高过30块钱。你最多喝2瓶就99。那我99就够了，我能 cover 住。还有很多人酒量不行的。
是喝了一杯了没有。
所以说你大概率在那儿喝不到任何一款好喝的酒。
明白。就别去。
你有没有想过你19块钱也可以吃饱啊，说你馒头米饭馅饼或者说那个面条随便吃，你还是要去吃。精致的就是那个什么日餐呢、啊、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又那金枪鱼又出来了、不是蓝旗的啊，就那金枪鱼又出来了，就是你要吃那个那一口可能就要100。
对，
你要吃哪个就你要选，你看那块便宜的你又不是买醉的酒鬼，我觉得你一定要懂酒，你看他所有的酒，他要提供的酒，他有酒单的，那酒好不好喝？如果你发现全是餐酒餐酒餐酒餐酒欧洲餐酒欧洲餐酒，其实欧洲它也不值钱，它就2欧元一个，1欧元一个东西，你使半天劲你就喝了4欧元， 你有啥意思？你酒也不好喝，
还给自己喝醉了，
还给自己喝醉了，就你买醉的处境非常非常无聊。
哎，我这去过一次，我真的是喝到大醉，因为他
啊，你喝了多少杯啊？首先，
因为他是有，比如说有十种酒，然后你就想每一个都尝尝嘛，
试试，
对啊，
然后你就这样喝十杯，然后你就大醉了。
十杯还行吧，
还是挺多的。
那十杯酒好喝吗？
你不记得，
后面忘了，
对
对
对，就很难好喝。就从成本考虑来讲，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事实上我们中国批发价二三十块钱就很多的。那么我们这一排，那成本可能20、20、20、20，全是二十，
而且都是一些国外的酒，是吧？
全是，只有国外才能做到二十。
哦，
就是它便宜。对，
您刚才还讲了一个，讲到那个分酒器厂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个醒酒器有没有学问？就是
醒酒器其实是为了散发很多酒它以前装瓶之后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味道，随着酒精散发掉，同时也给酒精降度。然后呢，让这个单宁和氧气进行氧化，让它不那么涩口，它是为这个。可是并不是每一款酒都值得醒或者都需要醒。
嗯，
首先普通的白葡萄酒都不需要醒酒，
明白？
只有过桶的很重桶的白葡萄酒，你可能醒一会儿。比如说你在这种就是类似刚才他们说那个酒店啊，就那个喝酒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酒都一律不需要醒，因为要是过很重的桶，那个酒就很贵。因为一个桶1000多块钱，
嗯嗯，
然后呢只能装300瓶，你算算吧，它成本就30了，就是再加上其他的酒，这一瓶过真正的好的过桶的酒都应该是100多，它放在这就不合适了。要是我要知道，我就只喝这一瓶，这酒我喝2瓶我赚回本来了，对吧？咱们今天就卯着一个喝，就跟说你去自助餐只吃龙虾似的，你要一直吃龙虾，那么
赚回来了，
你就赚回来了，那就是需要有很多人又吃薯片啊，又吃薯条啥的，披萨都吃那个，你就能保本。
好，说到这里也跟大家推一下，就是康老师在北京也是有一个酒吧的，叫那个贤，然后在高碑店。如果是北京的朋友们听我们节目的，提我们节目去您那儿能打折吗？
肯定打折。
嗯，提五湖四海好使，日咖夜酒，白天咖啡，晚上
晚上旁边
有
咖啡店。
对，
去那块给我们砍一下啊，聊天。
可以，没问题。现场录音
啊，现场录音啊，可以欢迎现场录节目，
还有环境音呢，
可以。
对，
现场录节目
是在高碑店的那个里面，挨着河边那块，
就是朝阳路那个位置，
采买街，
采买街，朝阳路
采买街。
大众点评可以搜到，
对，可以搜到
店铺。
闲，然后呢，可以去那边和我们现场。大家如果有那种录直播的人呀，好多人去录直播的，在那块直播，跟人直播喝酒。
哎，小朋友，直播喝酒
，他们也能直播喝酒，然后直播录播也可以啊，就这种感觉。
对，康老师也是大家可以听出来特别健谈，然后特别愿意分享他的知识的人，
而且毫无保留的分享。
逮到康老师在店里面，就是可以跟他聊一聊。
那太太分享一下，你这个 WSET 二级学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他其实也开拓了我的视野，我觉得跟潜水一样，就是我没学潜水之前，我可能觉得我去这个地方，我就是想看一些他的名胜古迹。我现在觉得我学了一点 WSET 品酒的知识，我以后就想去一些酒庄，或者想去一些好的产地，比如说我可能想去波尔多，可能想去勃艮第，也可能想去意大利。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也顺便朝圣一下这个葡萄酒产地，也是我的一个目标。而且你喝的时候就能实践你上课学的那些东西，
嗯，
比如说
回来还可以发一朋友圈，
哎，对，比如说你喝到一个波魂，你会觉得还是个青椒味道，对不对？我没说错吧，老师？
对对 对, 对，
是是，这个你可能就当你确实你的舌头就尝到了你学的那些东西，你会觉得很神奇，就是你知行合一了嘛。
对，我现在刚才是一个学霸版的发言，现在来自一个学渣版的发言。我考完这个证之后，我并不觉得我多懂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像康老师说的，你就是告诉别人你有这个证儿，然后别人以后跟你喝酒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拿出一瓶不好的酒来跟你喝了。
对，
他就说啊，大吴老师是有证儿的，我得拿一瓶这个酒还不错的，说你尝尝什么的，至少这个还好使的。
像我们这被约出去之后就不好忽悠了，对吧？
对
对对对，这是他俩观点都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两观点都代表着我的观点。比如他说的，他说这个知行合一，就是你学过酒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嗯，
你去的话，你不是只看景色，哎，你想去看看这个酒庄它怎么做酒，它的历史是什么。特别是像你，比如你学完了欧洲建筑史，你再去佛罗伦萨，你去看哪是巴洛克，哪是洛可可，哪是什么柯林斯柱头啊，哪是多利克柱头，你会看得更细，而不是只会简单说哇。哦，
好
真蓝呐，好美呀，翻来覆去的好美，一场直播几十个好美，其实你什么都说不出来，代表你的词穷和你的话语的那种短缺感，
知识匮乏感
、嗯，你知道吧？这就是事实上不是别人不行，就是你不行，就是你知识匮乏。比如他说的这个观点，就是你学完这个酒之后，你再没有人给你喝烂酒了。比如说吧，我跟这个 帅哥，八一年的帅哥，我跟他喝酒，我会先问他几个问题，我说，哎，你喝酒喝过什么酒啊？你喝的酒什么水平啊？我大概一问俩问题，我就知道他大概这个水平，那我就会马上给他拿一个30块钱的酒水。因为他不喝，他不懂啊，他不懂啊。比如说这个啊，我学过二级课，哎呦，这好，这二级课学过了，至少得拿个150的酒出来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这是肯定的。你不要想说你一个不会酒的人，我给你拿一个好酒，绝不可能。
那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才能报康老师的二级课呢？
我们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们的下面。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大家来报课，欢迎
大家可以去康老师酒吧问问康老师。
嗯，可以可以，
因为康老师最近还要开三级，我还是想接着学，就是非常有意思这个课。
对，学完三级之后你会更开心的，
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累，
行，那就也希望大家听了这期节目呢，对葡萄酒的知识首先有所增加，然后呢也自己可以去学一下，系统的学一下品酒的知识，然后希望大家以后更快乐的饮酒。
对，记住刚才康老师说的三个经济实惠的产地是
啊，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智利。
对，选这三个地方的酒，然后以及黑皮诺是永远都不会错的。
对，买贵的就不会错，买哥哥就不会错。
是，
好的，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今天聊到这儿。
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康老师除了葡萄酒以外，
对，
还有其他的酒证。
对，哎，我们期待下回康老师再跟我们来聊一聊
威士忌。
是的，威士忌，或者听友们还有什么其他对葡萄酒或者威士忌等等等等一些酒的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继续留言，对吧？咱们总结一下，下次再跟康老师聊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在成为酒鬼的路上一起做一个有品味的酒鬼。
对对对，没错。
哎，好，
酒鬼也有品味。
好的，
感谢
大家，
那碰一个杯吧大家。
来，
谢谢大家。